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鱼，娟秀的娟，愉快的鱼。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朱元女士。朱元她是台湾卡内基训练机构总经理黑丽妍的夫人，现在更是黑云汉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基金会是在黑丽妍夫妇的爱子黑云汉过世之后成立的。这当中蕴含了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在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朱元为我们娓娓道来这一段生命故事。朱元您好。
哎，你好，
欢迎您今天来到云彩飞扬。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卡内基这个名号，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哈。卡内基就是专门训练人怎么样领导啦、沟通啦、团队合作这样的一个公司啊。那么提到卡内基，大家可能也很快的会连接到黑幼龙这位响叮当的创办人。那是不是请朱元您先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您自己跟卡内基的关系？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是在1997年那时候在花旗银行工作，然后刚好跟丽妍结婚。那结婚之后呢，有一次我公公丽妍还有我婆婆很慎重的把我邀请到一个餐厅，然后他们就跟我提议了这个好点子。刚好在提这个点子之后呢，卡内基办了一个他们结婚，我记得好像是30周年，帮黑先生黑太太庆祝30周年的一个晚宴。在那个晚宴中有被邀请，然后在那晚宴中我看到我们那个同事啊都感情非常的好，然后也很疯狂的打打闹闹，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然后彼此之间非常的像朋友。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机构他们的感情上面的交流是我自己所盼望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从花旗银行辞职，然后加入卡内基训练。我记得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他们出的这个点子，就是邀请您进入卡内基公司，那来担任什么样的职位呢？
那时候他们开始是希望我做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可是那时候我是跟他们表达说，其实我更有兴趣做业务推广的工作，因为我之前在花旗也是做业务经理，只是卖不同的产品，所以我就很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开始在做卡内基训练的课程执行顾问。2年之后我也成为卡内基训练的讲师。
所以算是一步一踏实上来，但是现在的职位是副总经理，对不对？
对。
您的先生黑丽妍是总经理，那您是总经理夫人，也是副总经理。那你们夫妻之间在工作上大概是怎么分工的？
其实我们公司专业经理人非常多，我目前是在台北这个地区担任区经理的工作，除了我之外，其他有8个点，有8位像我这样子的这个专业经理人。所以其实我是黑丽妍其中一位专业经理人，跟他报告。 对，大概目前的运作是这样。也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是在教别人怎么沟通，那我们自己其实也非常的遵循这个沟通的原则。举个例子，像我们第一条原则是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所以我们公司的主管是被要求有任何同仁不论是犯了错或是做的事情不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都不可以骂同事。如果骂同事的话，我们会被我们的老板叫进去 coach。 所以我们公司的文化其实就是按照卡尼精神的文化，我们要怎么关怀我们的同事啊，真诚关心他们啊，然后当他们工作做得好，我们要给他赞赏，当他们做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 coach 他们而不是骂他们。所以我们是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例行遵守我们这个卡尼基精神的文化。
那我想不管怎么样，担任这个区经理跟总经理报告这个角色哈，一定是非常的忙碌。那么在2011年的5月11号之后，您又多了一个角色，是黑云汉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那这一段过程跟您过世的儿子黑云汉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请您来为我们回顾这个过程。您是不是可以先描述一下黑云汉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他其实从小生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是一个很完美的孩子，胖嘟嘟的，很讨人喜欢，尤其他那个睫毛非常的长，像外国人一样，所以大家会觉得哇，是很漂亮的孩子。然后他从小就特别的资优，他非常热爱学习。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对很多事情很着迷，很感兴趣，像是环保类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小给他订那个小牛顿，所以他也看小牛顿可以看得津津有味，也很喜欢 F1 的赛车。他爸爸其实从小对 F1 赛车没有研究，也因为他的关系去研究 F1 赛车。然后他姐姐比他大2岁半，姐姐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是中班。小时候云汉就是趴在旁边，然后姐姐在查字典的时候，她也要跟着一起查。她查的第一个字，她说她要查龙。问她说为什么要查龙？她说你看，像那个黑幼龙或是成龙，有龙字的人都很有成就，所以我要查龙。所以她从小就是在她姐姐旁边，她其实在差不多6岁幼稚园大班的时候，他已经将近认识国字80%。所以那时候看圣经的时候，他可以不用看注音符号圣经。对，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然后他也非常的沉静，他可以一个人在那边玩 Lego， 跟一般小孩就跑跑跳跳闹闹的不太一样。
那另外在 EQ 的部分，他好像也特别优于其他同龄的孩子。
对，这倒真的，因为云汉没有生病的话，我们就认识他是一个漂亮、活泼、聪明、天赋异禀的孩子。那在他生病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哇，原来他的 EQ 跟他的 IQ 一样棒。因为他小学一年级大概从9月念到12月的时间，因为12月3号就发病了，所以没有让他去学校。后来其中有一个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们家云汉怎么了？我说生病了。然后她说啊，我们家的儿子非常非常的想念他，希望他赶快病好回去跟我们家儿子玩。那后来我挂完电话之后，我就问我们家云汉说，你的某一个同学的妈妈打电话给你耶，她说她很想念你，希望你赶快回去。然后我就说，你在学校怎么人缘这么好啊？我家孩子就说，妈妈你不知道吗，我是10号，刚好男生是从1到9号，他说1到9号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虽然短短的上学9、10、11、3个月，他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他从幼稚园刚好跟他小学也同班。妈妈后来跟我讲说，他在下课都不去跟别人玩了，因为云汉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桥梁，有了云汉他就跟大家玩，没有云汉他就一个人坐在旁边。就是云汉生病之后让我发现原来他的 EQ 也这么棒。
所以像您先生形容你的儿子是万人迷这真的是一点也不为过刚刚您已经提到了他生病的部分，他是在什么时候罹患癌症，并且他整个的发现跟病况的发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记得他在2009年刚好12月3号的时候发病，那那时候其实刚好是打 H1N1 打完的隔一天，所以我们就是一度以为他是因为打 H1N1 导致他的两边的淋巴整个都肿起来，一夜之间同时这样肿起来。到了第三个礼拜，也就是圣诞节那个礼拜，我们发现还是没有消，消了一点点，就是打类固醇的关系，但是整体方面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那时候去看一个台大医院的教授，他就建议我们要住院检查。检查出来就是发现那时候白血球差不多已经40几万，然后就立刻住进加护病房。刚好那时候值班的是一位周宪堂周医生，那他也是台湾治疗血癌最权威的，刚好那时候值班，刚好也是我们主治，所以一切都有巧妙的安排，碰到台湾最好的医生，然后在台湾最好的医院治疗这个血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治疗都非常的顺利，那虽然一开始发现有40几万白血病坏细胞，那后来两三天之内就打那个类固醇，就打了跟正常人的差不多变8000，所以治疗一开始非常非常的顺利。后来是在差不多8个月，我们以为已经快要总门诊了，因为血癌治疗大概要2年半的时间，然后前面半年到8个月需要在医院一直不断的密集治疗，就打化疗，然后在8月多我们以为要总门诊，那因为发现他的左眼睛他一直喊痛，本来以为是感染，那后来我就主动要求医生说要去眼科做检查，结果一检查之后就发现他的视神经肿大，后来医生是判断说可能化药打不到，因为他们都要打一些倍针，就是从脑脊髓液抽出一点然后打化药进到脑脊髓液，为了要预防他的中枢神经系统有癌细胞，所以也就是说可能那个化药没有办法到达太末梢的视神经。医生那个时候一开始还蛮乐观的，觉得说我们就做电疗，那我们就做电疗做了一个月，做到9月底，后来又发现骨髓又复发，骨髓又有癌细胞，可能是在电疗过程之中月血癌的那个癌症会跑，从脑中又回到血液中，骨髓又复发，后来到了骨髓复发10月、11月，一直到12月28号他去世，那后来他的两只眼睛呢、也看不见，所以也等于是说抗癌的过程对父母来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倒是云汉可能一直有上帝圣灵的保护，所以他在整个医院过程之中他一直是非常的喜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对生命很有盼望，因为他常跟我说妈妈我好之后要去学小提琴，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电疗过程中每天都带他出去玩，然后就带到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楼下 B1 刚好有个那个备课小提琴室，然后他会拿小提琴出来拉等等的，所以在他生命中即使在他生病这么难过的过程之中他一直很有盼望。
那他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病可能是不会好了？
因为在医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蛮保护他的，因为他那时候6岁，他是8月27号生，所以他是他同年龄小学一年级最小的，所以他在医院度过他的7岁，8月27号。像那时候一开始发病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说妈妈我这个病是不是很严重，我们其实跟他撒了一个小谎，就跟他说你这个病不是很严重，只是很麻烦，你的血液生病了需要严密的治疗。那其实医院有两派的妈妈，一派妈妈就是主张就是你要告诉小孩子实话，然后由小孩子自己决定他要不要换骨髓，因为换骨髓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自己来决定生死。那我们是比较属于另外一派的父母，是保护小孩的父母，我们把所有的苦都自己背着，没有让孩子知道，所以他可以维持他的一些喜乐啊平安啊。我们在他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可能会比我们先早去天堂，
在天堂里有你，有很多你爱的动物啊大象啊， 狮子啊老虎啊，然后爸爸妈妈会来找你。我看到他的眼泪有流下来，我想他应该听得懂。他其实是一个很早熟的孩子，就是他从小就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大鱼吃小鱼，那他会问他爷爷说那小鱼吃什么，然后问到他爷爷都没话讲了，因为有时候回答他的问题需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要上网去查。所以他其实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他曾经问我先生说爸爸十二个门徒是怎么死的，爸爸说他也不知道，爸爸要上网去查。那有一次呢，因为他开始眼睛嘛，那时候痛，然后我先生很难过，然后就在旁边偷哭。其实我先生在旁边有时候会在他面前忍不住会痛哭。我们家儿子说有人在哭，可是其实我们家儿子很贴心，他没有问说是谁，或是没有问说为什么要哭，因为他从小就是为什么小孩。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小孩子，他有时候会帮其他小孩子祈祷，他说亲爱的天父，希望其他的孩子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痛苦，然后请你医治所有跟我一样生病的孩子，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康复。那我觉得云汉自己虽然眼睛看不见很痛苦，可是他可以帮别人这样子祷告，对，我就觉得是圣灵在他身上充满了美善的心。
所以虽然你们保护他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告诉他这个事实，但是仿佛他在你们的一些反应当中应该也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生命不一定可以持续很久，但是在他的心领神会里面，他的祷告其实是很有信心的。云汉爸爸曾经在他安息主怀的大约一个月前录下了他祷告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趴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清醒，为我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擦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刚刚是云汉用诗篇二十三篇的内容所做的祷告，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小段他为家人、为自己、为地球环境的祷告。
请你的爸比能够喉咙能够越来越好。还有吗？请你让妈咪不要那么紧张，我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出院休息，这样我就可以回家吃我喜欢吃的东西。还有，谢谢你让我的眼睛能够慢慢听 户，还有请你让北极圈的海洋不要再融化，然后南极的冻不要再变大，不要再地球暖化。
那我问一下朱元，云汉他是什么时候认识上帝的
啊？其实他生病一开始的时候，我透过黄德芳姐妹，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做行销的同事，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告诉我说，你每天就带你儿子念23篇，还有诗篇91篇。那云汉其实他后来自己非常喜欢23篇，而且甚至会背了。我只有告诉他祷告的形式，就是你要感谢天父，再来就是你可以祈求自己的，最后你要为别人带到。那所以云汉的祷告内容都他自己想的，在上帝带领之下，他透过祷告带给我们在痛苦过程之中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力量。事后回想起来，真的非常感谢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因为在整个生病的过程之中，就是上帝的爱带着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云汉从到尾，包括他眼睛看不见了，他可以很坚定的眼神在玩 Wii 玩篮球，后来还胜了他的姐姐和爸爸。所以我觉得就是上帝的爱陪伴我们在医院里面度过了每一次的过程。这个例子，我跟丽妍其实内心都很害怕，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可能之前的人生都太顺遂了，觉得生命是可以在自己的手上可以掌控啊，人定胜天。那到了医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次看到云汉的血液报告，就好像在看大学联考的放榜那种心情，非常的紧张不安。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离开我们。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我自己没有认识上帝，或是云汉本身没有信仰的话，那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陪伴，然后上帝也医治了云汉的左眼。我现在回想起来，诶，上帝你没有医治云汉的血癌，可是你却医治他的左眼。我本来一直不太了解是怎么回事，那后来我这一两年读圣经跟牧师交流过之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发现其实上帝透过一个代祷者许妈妈医治云汉的左眼，其实是要建立云汉跟上帝爱的关系。有一次在病房，云汉两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突然说，哇，上帝是好的不得了，上帝。他其实有一次眼睛看不见的时候，陪他去上厕所，他还有说，妈妈你会不会以后要陪我去念书？我说我会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问？他说因为我没有导盲犬。他其实还是很希望以后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上帝其实是时时刻刻在医治他的心，让他的生命到最后一刻都充满了盼望。上帝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未来在天堂一定会看到云汉。因为就是圣经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盼顾看不到的，不要盼顾看得到的，因为看得到的是暂时的，看不到是永远的。
云汉最后他在2010年的12月28号病逝。您跟您的先生在过去的人生当中应该算是顺利的，因此在这个事件之后，您对于苦难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体会？
以前呢，就是觉得圆满人生就是有助人的事业，然后也有很圆满的家庭，包括自己孩子长大呀、成家呀、立业呀，带孩子去环游世界啊，那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人生。现在呢，就比较不会用世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圆满的人生。我现在会看所谓丰盛的人生，就是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的平安和盼望之中，能够有使命感去做更多助人的事情，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因为我们现在成立了基金会，帮助那些跟我们一样有相同遭遇的父母亲。举个例子来说，今年12月基金会决定要回台大医院的癌症儿童病房帮小孩做一个圣诞晚会。
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云汉生病的时候，刚好去听了一个圣诞节晚会的一些诗歌，哇，在我听起来是这么有盼望，这么有喜乐，所以也很希望把这样的盼望喜乐带给医院在受苦受难的父母亲和孩子那边，这是我们基金会最想做的事情。那前阵子我读到那个尼希米书，那时候犹太人流浪然后被波斯帝国统治，有一句话就是唯靠耶和华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句话也是我们现在心情的写照，虽然我们很思念他，但是知道他跟天父在一起是无比的有喜乐，仍然是很有盼望的，同时也把这样的盼望，把对他的爱转化成为给别人更多的爱。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
每一天，他的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中的来宾是朱元女士。在之前的分享中，朱元细细诉说了她的儿子黑云汉从六岁多罹患血癌，一直到七岁多病逝的经过。从小就人见人爱的黑云汉，在生病的过程中，那份单纯、坚定、信靠上帝的成熟态度，让人非常感动。除此之外，云汉的妈妈朱元，在这段痛苦的过程中，因着上帝赐下的平安和爱，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上帝，同样也令人非常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朱元的分享。朱元，您跟您的先生的信仰在这整个事件的前后大概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其实本来是个无神论者，从小我爸爸也是无神论者。后来在云汉生病之后，那我觉得生命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以前觉得人定胜天，很多事情都在掌握当中，那现在很多事情都没有把握。我后来就在12月24号跟我的父母亲一同受了洗，也是在云汉去世之后的那一年。我觉得对我和我先生而言都是生命的更新。那因为我先生从小是有受洗的天主教徒，那后来也离开了上帝。在云汉这次生病之后，我们再度成为上帝的孩子。我女儿有一次就跟我说，妈妈，我们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我说，哈，你在说什么？她说，不幸是弟弟去世了，可是大幸是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都有所改变。然后我女儿前阵子英文写作啊， My favorite idol， 她写的是她的弟弟黑云汉，因为她说她弟弟改变了她的一生。我的女儿以前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孩子，可是她说自从认识上帝之后，她开始心中有平安，开始感受到爸妈妈对他的爱。因为以前我跟我先生都很忙，每个礼拜的两个晚上我都来教课，然后都是11点多回家。那周六周日啊，还是暑假寒假，都会带他们去全世界各地去玩。我的女儿呢，就会觉得说，诶，她以前其实最盼望就是妈妈来幼稚园下午4点钟接她。我发现我现在跟她对话的时候，她就说他其实小时候感受不到我跟丽妍对他的爱，他觉得我们爱他就是要来接他。对，所以小孩子对爱的标准跟大人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诶，信仰上帝之后，他也开始真正感受到爸爸妈妈和上帝对他的爱，让他生命中现在开始有平安有喜乐。云汉在生病的时候，因为我1年多的时间每天都在医院，我其实很少见他的面，那他也会担心说妈妈是不是不爱他了。我看过很多像我们这样遭遇的人家破人亡，那我觉得我们很庆幸，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全家人还有我的公婆的家，我们都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在想，云汉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是就像他对您的影响，对你先生对姐姐的影响都一直在发酵，那好像还有其他的家人也深受影响。
对，像我的母亲，她云汉去世之后，一开始的时候有个苏牧师自愿要带我们念圣经，他没有说他在悲伤治疗，但他说上帝会医治，他只是带我们念圣经安慰我们。那因为牧师自己的太太也是走过癌症，所以他也在医院陪伴他太太化疗，所以他很清楚的了解到我们的情况。那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因为要陪伴我们，就顺便跟我们一起去见牧师，每周一次。那一开始我爸都在睡觉，因为他年纪大了，老人家80岁，讲一讲就睡着，讲一讲就睡着。那我妈还比较认真，她真的认真开始听牧师讲的一些事情。他平常因为云汉去世之后，他都睡不着觉。尤其我妈本来就不容易入睡，云汉去世之后，他是失眠的状态。他也会问上帝说：“诶，为什么要带走这么聪明、漂亮又善解人意的孩子？”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就跟牧师分享说：“诶，我透过跟上帝的祷告，我现在开始睡得着了。”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的爸爸妈妈跟我在去年的12月24号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受洗。 我妈妈其实前阵子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被诊断是肺腺癌的第四期。那我看到我妈妈其实她特别有信心的恩赐，我就问她说，自从你生病被判癌症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一刻恐惧过？因为我真的也很担心她。她竟然回答说，你觉得呢？你看我有恐惧过吗？她说她从来没有一刻害怕过。她甚至有一次跟我讲说，如果明天上帝就带我走，我不会有任何的遗憾，而且我可以去天堂看到云汉。那如果上帝要我多留几年，我也可以跟你们在一起。这是我妈妈自从有了信仰之后变得非常的坦然还有豁达，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我自己看在眼里，我就觉得我妈妈有了上帝的爱，真的能够活出上帝美好的荣耀。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你们后来成立黑云汉教育基金会，那现在这个基金会大概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帮助什么样的家庭或个人呢？
我们基金会第一年帮助了40位罹癌的小孩，曾经罹患癌症的小孩现在可能已经治愈了，或是现在正在走门诊的小孩，他们来上卡内基的训练。因为得过癌症的孩子内心都蛮自卑的，比如说有一个眼癌的孩子，眼睛看不到是很明显的，就是外在他以前都不敢交朋友，躲在角落里面不愿意出去跟人家接触。后来来上卡内基训练之后，他现在变得更勇敢，他愿意去跟别人交朋友，心情上就更快乐。那像今年我们赞助的对象是除了小孩子之外，我们也赞助兄弟姐妹，虽然没有得癌症，但是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其实小孩子在治疗这段期间，妈妈全副精力全副武装的在照顾生病的孩子，然后对待其他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忽视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爸妈也受了很大的伤害，以前生病都是独自一个人面对，彼此之间大家都很怕说哪个小孩子又复发了，哪个小孩子又走了，担心的都是这些，每天都跟死亡在拔河，也很有恐惧。我看到的倒是我们把这群受伤的父母亲集合在一起，让他们有机会互相鼓励，互相分享过去的经验，互相支持。我看到其实那是爱的力量，就上帝 的光在里面运作，透过我们是一个上帝爱的延伸，然后再由爸爸妈妈延伸到整个他们的家庭，所以就是一家都有机会来上课。所以我们今年是赞助整个家庭为主。我觉得上帝是打开我跟我先生的眼睛，以前听到这些苦难会自己有怜悯心然后去捐钱，可是现在我觉得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苦难的人不只需要金钱的帮助，更需要爱的关怀。
那你们设计之初怎么会想到说卡内基的课程可以帮助到这样的族群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在医院的时候，我跟一些妈妈聊天的时候，都会发现妈妈有时候会情绪很失控啊，小孩子不吃化药就把四五岁小孩子关在厕所里叫他闭门思过，因为其实大人的压力很大，然后就把自己的压力情绪灌给孩子。那我觉得在医院陪伴我儿子的时候，我唯一做的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丢给他。那同时我觉得在那个那么艰困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上帝是我最大的帮助。其次就是我受了这些讲师训练，在医院的过程里面，我自己的情绪的管理中，或是之后我们有本红书克服忧郁压力的书，也谈到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我自己一直在脑袋里会跟我自己讲说，这是上帝的安排，要接受。我们卡内基有蓝书和红书，蓝书是提到怎么去赢取友谊，领导别人，影响别人，关怀别人，红书是提到如何克服忧郁压力，开创人生。那我们觉得亲子关系啊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离异的孩子跟父母亲，或是父母亲跟其他的没有生病的孩子，就整个的家庭是很破碎的，有时候伤口是很难让别人看得见， 因为就小孩生病，夫妻怎么样同心，如果不同心，同床异梦，对小孩子的教育或是互动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就有这点出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重整他们的思绪。训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回顾过去，整理思绪，然后重新看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面对自己，再重新出发，就有点像是上帝有时候他会医治我们，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我们有哪些的破口，所以呢他选择医治我们的破口。那有的时候其实上帝要医治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面对，我们拒绝的话，上帝无法医治。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破口，修补过之后再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对于我而言的话，也是上帝一直不断在医治我跟立言。
所以卡内基训练的很多的核心精神其实很像也是来自圣经里面的话语真理。
对对，就有点像是我们说不要论断他人啊，那我们第一条原则是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或是上帝说爱人如己，那卡内基的原则里面像第四条真诚的关心他人，第二条给予他人真诚的赞赏与感谢，还有第八条谈论他人感兴趣的话题，第九条衷心的让他人觉得他很重要，其实都是以他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自我本我为出发点。也就是这样能够带给他们一些些的喜乐，有时候看到他们一点点的微笑啊喜乐啊，就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去顺服，我觉得自己比较是什么事情都会 drive 别人去做，或者是以结果为导向嘛，也现在也是业务主管，那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这件事情怎么顺服上帝，然后怎么去顺服这件事情的结果。那我觉得卡内基的原则里面像卡内基训练某些正向价值观啊，也协助我度过难关，所以很希望能够透过卡内基这样的课程里面带给他们爱和力量。我们很希望这个基金会是容神益人。
那么其实呢，一个家里面有癌症病人的家庭哦，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也被拆得支离破碎。
嗯哼，
他们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愁云惨雾，其实是令人不敢想象的。那这里我想特别问您，在黑云汉他整个生病的过程当中，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很感谢主，他给我一个非常棒的老公。我发现癌症病房多半都是妈妈，那我先生那时候是每天都来医院，尤其到了最后一个月他也不上班了，跟我就是两个人一起来照顾他。那我觉得就是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先生，让我们同时面对苦难。其实在生病的过程之中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可能现在也会有很大的疙瘩。那个就是那时候云汉在生病骨髓复发的时候，大概在九月癌细胞又跑到眼睛去，我那时候觉得说啊，医学已经到了尽头了，要靠上帝的帮忙。上帝是聆听祷告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让我接触到一个蒲公英杂志，然后有一位许妈妈，然后我也打电话到美国去，然后在完全不认识她的状况之下，她回电给我，并且帮我的儿子祷告。那个祷告是关键性的祷告，如果没有那个祷告的话，他可能就会开始用那个比较激进的化药。因为儿子是白血淋巴病的 T 细胞病变，那个时候我先生透过关系找到一个专门治疗 T 细胞很有效的一个很毒的化药，非常毒的化药。那用了激进化药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有人用那个激进化药也是神经系统很大的损伤，甚至有死亡的。那个时候我儿子的左眼本来前面比一二三四都看不到，那后来左眼突然就看得到，同时他的骨髓的癌细胞本来是在 1% 以上，那后来就降到3%。所以我觉得其实上帝选择那个时间点透过祷告让我跟我先生对于小孩子的病情未来的发展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就决定完全依靠上帝的祷告，不做任何减轻疼痛的治疗。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些争执，我跟我先生到底是要祷告就好还是说要继续化疗， 其实化疗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治愈我的儿子，可是可以帮他减轻疼痛。那个时候我跟他以为已经有共识了，然后我先生因为怕我儿子痛，他又会去找我们的主治周医生去讨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倍针，因为美国有更好的倍针他想引进来协助我儿子。所以在那段期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争执，后来我觉得是靠上帝的帮助，他最后也决定要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就什么治疗都不要做，包括电疗，因为那时候医生说电疗可以减轻头的疼痛，或是医生曾经告诉我们说，诶，你不做任何的治疗包括电疗，你没有看过白血病走是如何的痛苦，他那个痛呢可能会叫到一整层楼都听得见。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最后云汉在最后三天的时候是在睡觉，没有任何的疼痛，非常的平稳。我觉得感谢主介入我们中间帮我们做决定，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跟我先生其实现在有可能会吵架吵得很厉害，因为在治疗中每一个决定都也可能关乎到生死，那谁要为这样的事负责？所以我是很难想象没有上帝我们现在关系会如何。对，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跟他之间啊，就是因为上帝的帮忙，那我现在是他的一级主管嘛，那我直接是要 report 给他，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支持属下的主管，基本上做什么样的决定他都会支持。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对有一些人事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现在的我会选择顺服。那以前的我呢，可能没信上帝之前，我会跟他据理力争到底吧，就看看谁对谁错。可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诶，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有老板，那除了上帝之外，我的老板也是我先生，所以我觉得在顺服这个课程之中啊，我也学习怎么样跟他在工作中啊相处得更好，那或是在私人领域更看到他的需要，然后能够让他更快乐。那以前的话可能就不会想这么多，好像觉得先生就是天上来掉下来这么好一个先生，好像所有的好都是理所当然的。那现在整个关系之中我觉得有蛮好的调整。
所以您的先生应该要更感谢上帝啊，在这个过程中还赚到了一个这个顺服的太太。那最后是不是请您分享一下黑云汉他离开之后，那我知道上帝继续赐给你们话语，您可不可以用这些话语分享一下您的领受，也勉励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好，其实从云汉去世之后呢，我记得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33节，耶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的确，其实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有例外，包括我们的亲人，但是爱可以胜过一切。然后我记得云汉去世之后，上帝透过那个许长老有给我们两段话，一段话就是麦子如果不落地死了还是一粒，那死了之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我的确可以看到上帝的祝福在那里面，因为也是因为云汉的关系能够认识爱，然后能够认识上帝，然后在工作之中也开始做一些职场宣教的服事，让更多的同事能够认识上帝。那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在医院中有次在医院的厕所里面，我在念主导文的时候我记得是 亲爱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那天其实很巧妙的感受到上帝的灵在我的身上，我感受到上帝的难过，就是他觉得很多人其实还没有得救，他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心。也就是因为这样，其实我对于传福音还是蛮火热的，我可以看到去传福音是我的使命。那同时我也要告诉所有的听众，因为有的时候人生生命都有高潮低潮，当我们高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不能心存骄傲。那当我们人生很低潮的时候，其实也要鼓励自己是离上帝最近的时候，因为在低潮中上帝都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的旨意其实比人的旨意高，上帝的道路比我们道路高。在低潮的时候，真的我建议大家要谦卑自己，要透过低潮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圣经的真理，看到更多圣经的道理，然后在低潮的时候能够更轻勉自己，活出上帝的荣耀，低头下来顺服上帝。那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功课，祝福大家。
真的很谢谢朱元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哦，也祈求上帝继续用他的话语赐给你们一家人祝福和安慰。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朱元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真实的生命经历，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朱元在访谈中引述了圣经约翰福音12章24节的经文，说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真是感谢主，朱元在伤痛中能够接受，也能够体会这一份来自上帝的安慰话语。确实，从云汉罹患癌症到病逝，一直到现在，不仅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黑莉妍和朱元，更加的认识上帝，云汉的姐姐也能够体会到因着认识上帝而得到的祝福，安慰了他丧失弟弟的痛苦。甚至云汉的外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上帝，使得他在自己罹患肺腺癌的病痛中完全没有惧怕，充满盼望。此外，透过朱元和他先生走过这一段陪伴儿子的过程，癌症病痛以及父母的压力与苦楚是他们能够充分体会的。因此他们进一步成立了黑云汉教育基金会，期盼能够透过与基督信仰有着许多相同信念的卡内基课程，陪伴扶持更多癌症孩童家庭走出伤痛，走出自卑。我们相信黑云汉生命的影响力仍然继续被上帝使用中，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衷心的祝福他们一家在上帝的带领下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朱元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你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有人曾经告诉我，